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约翰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查考这个节目。今天查考的是启示录11章的第18讲。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回顾上一讲里历代志下36章23节说，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这里我们能明白，塞鲁士是讲到众所周知的天下万国。那时马代和波斯人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而巴比伦当时也是一个庞大的帝国。马代和波斯人击败巴比伦以后，以前凡属于巴比伦的，现在都处在马代和波斯人的统治之下了。这是描写神在2011年5月21日开始统治世界的一幅图画。因为那一天结束了大灾难时期，以前神赐给撒旦权柄由撒旦统治的那段时期就结束了。以前神容让撒旦作为兽统治的象征性的42个月，不多不少，连一天也不会多。8400天后，审判临到巴比伦和撒旦，神的审判临到巴比伦，是要剥夺他所有统治的权柄，并把统治权交给主耶稣基督。哈曼是象征撒旦的，他曾被亚哈随鲁王赐予很大的权柄，然后到了2月17日，这一天与大洪水开始降下的日期一致。2011年5月21日正好是希伯来日历的2月17日这一天。就是在那日审判日开始。哈曼在这一天失去了一切。 首先他降杯下来，因为他必须使莫迪改骑上马，由他牵着走遍城里的街市，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对哈曼来说，这是羞辱他的一段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在2011年5月21日，神重创撒旦的骄傲。撒旦心想，他这么伟大，他就是那作为大罪人统治众教会的。接着，神一日之间就把局势完全扭转过来。主耶稣基督被高举，撒旦被推翻下台，成为阶下囚。然后，就在2月17日那天，在以斯帖的酒席上失败以后，哈曼被挂在木架上。我们在以斯帖记七章十节里读到，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接着以斯帖记八章一到二节说，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他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现在莫迪改统治了以前哈曼统治的一切，正如塞鲁士统治了以前巴比伦王统治的一切，正如主耶稣基督统治了撒旦以前统治的一切，即天下万国或世上的国。基督的统治在大灾难结束后开始，一直继续统治，贯穿那灾难过后的这些日子的始终。现在或许有人摇摇头说，算了吧，你是说撒旦被击败推翻下台，而基督在做王吗？是的，不过我们得记住，这件事情在以斯帖记这卷书里是怎样发展的。神允许哈曼有10个儿子。2月17日，那一天与2011年5月21日是一致的。那天没有被杀，而是要继续多活几个月。虽然他们失去了所有的权柄，可是那10个儿子代表撒旦。正如我们在启示录13章1节里读到的兽，有10角7头，这就像那10个儿子。通过杀了哈曼，容撒旦的儿子们多活数月。神告诉我们，2011年5月21日，我要毁灭撒旦的权柄，夺去他们的统治。可是他还要继续存在，直到审判日末日。在这段延长的审判日时期结束时，他将会被毁灭。事实上，主在但以理书7章里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我们在那里读到神他明明坐着行审判。圣经在但以理书7章10节说，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 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与我们在启示录20章里读到的语言一致。然后神在但以理书7章11节接着说，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仍在火中焚烧。问题就解决了，对吧？干掉了撒旦，这个兽，不是吗？现在，撒旦彻底了，兽被杀，他的身体被毁灭。不过，不要太早下结论。我们在但以理书7章12节读到，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你看到，这些语言与发生在以斯帖记里的事情是多么吻合了吗？象征兽的哈曼被杀，然而哈曼的10个儿子继续存活了一段时间，所以这里我们读到兽被杀，他的身体损坏，仍在火中焚烧。不过又说，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哈曼的10个儿子代表撒旦的模样，当然他们失去了权柄，他们的权柄就是他们父亲的能力。他们的父亲失去所有能力和统治的时候，他的10个儿子同样也失去了这些权柄，然而他们的生命继续存留一段时间，他们未曾和他们的父亲一同被处死，而是一段时间以后才处死的。从属灵上来讲，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撒旦被废弃推翻下台，失去了统治众教会和世界以及天下万国的所有权柄，所有的权柄、能力和统治都交给主耶稣基督了。然而，其余的兽，也就是说，撒旦仍然存在，因为这些兽象征撒旦，他们的权柄都被夺去了。可是他们的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这段时期很可能将持续1600天。然后在第1600天，撒旦和他的军队都将要完全毁灭。接着我们读到但以理书7章13节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语言，与我们在启示录11章15节里读到的是多么的相似。人子得了权柄、荣耀、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这是一个永恒、存到永永远远的权柄。因为撒旦绝不会再篡夺统治，像以前他在伊甸园里所行的那样。撒旦不会像欺骗人那样欺骗基督。撒旦彻底结束了。主耶稣基督绝不会再把那个权柄交给另一个人。所以，这是一个永恒的权柄。尽管不久以后的某个时刻，他将要毁灭这个世界和整个创造物。然而，他的权柄依然在他手里握着，甚至是在这个世界被毁灭以后。我们回到启示录11章15节，那里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耶稣基督目前正在做王，这是一个存到永永远远的王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的。只是他现在统治着撒旦以前统治的一切，也就是说，他统治着众教会和世界。有的人可能说，真的吗？那么为什么这个世界变得这么邪恶，甚至比以前还要邪恶呢？为什么众教会仍然离道叛教呢？为什么基督目前的统治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重大的变革呢？这是因为，目前耶稣统治并不是作为一个仁慈的统治者统治，不是作为一个喜欢授予臣民美妙和善美事物的君王在统治。基督的统治是在审判日期间施行的。在讨论审判日的启示录19章里，我们读到启示录19章11到15节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这里我们能看到神把几个观点结合在一起。第一，审判日里从基督口里出来的利剑就是神之道，神正在用这把利剑击杀列国。这当然与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在大灾难过后的这段时期里所得知的信息有关。因为神从他的话语里开启了更多的信息，他曾隐藏了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是我们在进入审判日之前不可能知道的。如今我们进入了审判日，这些事情才显明出来。 这就是神公义审判的显示。圣经正开启显明神的愤怒，临到住在地上的人的信息。神正在刑罚每一个未得救之人。属灵上，这是通过他关闭天国的门而成的。神借着他的道宣告这些事情，这就是神之道怎样击杀列国。第二，他要用铁杖辖管列国。注意这里的上下文，在启示录19章，你将会看到，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所有选民都找着了，他们作为基督的心腹聚集在一起。这是审判日，羔羊婚娶的宴席。这是神说，耶稣用铁杖辖管这个邪恶世界的时候。这正符合我们对2011年5月21日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的认识。那一天是撒旦统治结束的一天。撒旦不再统治这个世界，此时基督统治着。而且由于他用铁杖统治，他的旨意就是击杀列国，以及以前凡是不向他屈膝的人。这些人是叛逆的人，他们不是他的儿女，他们从未得救，他们的罪在他眼前暴露。为此，他在烈怒中降临。在这段时期，有愤恨临到他们。他是一位毁灭他统治下的一切未得救之人的统治者。神的计划或旨意并不是叫这个世界此时变得更美好。事实上，神的旨意就是允许众教会越来越偏离真理，以及叫世人盲目，不能辨明是非、善意，不能辨明真理和谎言，以致丧失道德、犯罪、堕落。世人正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面一片漆黑。因为神挪走了福音的光，神正在叫人变得更加盲目。整个历史上，未得救之人一直都很盲目，只是神在他们生命中制止了某些事情。可是如今，神制止罪恶的手摊开了，那就使表面上显得更为盲目。这就是这节经文所教导我们的。这节经文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为什么神这样措辞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呢？通常，耶稣就是新约里那位被称作主的。不过，似乎在这里首先指的是父神，然后说主基督。在英文里是他的基督或弥赛亚，神的儿子。这样措辞是很有意思的，表明同等的至高无上。神的位格在统治上是平等的，因为他显明自身是独一的真神，却有三个位格：父、子、圣灵。然后说，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个永恒的统治，因为主耶稣基督作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统治，我们的王绝不会死。这完全是一个荣耀的事实。我们的王绝不会失去他的王国，我们的王绝不会被颠覆，不像圣经里你读到的众多的王那样。那些谋反的人，甚至是他们亲生的儿子，会兴起杀害王，然后另一个人会成为王，那人甚至比他的前任还邪恶。所以对于那些事，奉地上君王的人来说，绝不会有丝毫安全感。甚至就连历史上像约西亚或大卫这样的好君王做王统治，也绝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安全感。因为最终那位王要死去，统治权会发生更换，会从一位好君王变更成另一位君王。谁知道下一位君王会怎样？他是一个智慧人，还是一个愚顽人？这是神感动所罗门写下的。然而，神的仆人和公民却不是这样。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侍奉的王，他是一位存到永永远远的王，他的统治直到永永远远，这不是很奇妙吗？每当你在圣经里读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的故事，你读到这位君王的一些仆人或先知深深爱戴那位君王，他们很爱为那位君王效劳，你就会感觉很好。他们为侍奉这样一位良善的并且尊荣的君王感到高兴，那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感受。他们将会在万王之王、众王之王上最尊大的王的国里，而不是亚瑟王或其他地上好君王的国里。这份荣心是何等的奇妙和荣耀啊！我们侍奉的君王完全良善、圣洁、纯洁和公义，他坐在宝座上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以及王下的每一道谕旨，我们可以100%的相信，这是一个善美和智慧的决定。我们若站在一个由永恒之王统治的那个永恒的王国的角度上看，完全难以想象，神的选民这样奇妙地生活在天国里，直到永永远远，那将是何等的荣耀和美丽呀！我们来继续查考启示录11章15到17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他，敬拜神说：昔在、今在，英文为以后永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这是历史上一个多么美妙的时刻，这是末时，这是神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的时候。我知道我们不习惯把审判日想成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人们处在神的愤怒下，这当然不会让人高兴。 可是美妙的是，所有那些他预定要得救的人，神都拯救了，神成就了他的救恩计划，这是美妙的。我们习惯了把这段时期想象为很悲伤的时期，因为天国的门关闭了，对于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这是悲痛的，也是极为悲伤的。不过另一方面是，这段时期并不是没有救恩，实际上却是伟大救恩成就的时期。有一些人对圣经在这个问题上的教导提出尖锐的批评，他们一听到圣经教导说神拯救了他所有的选民，心里就感到极为不安，他们一点也不喜欢那种观点，所以他们对这些教训并没有什么好的评价。我们若从圣经和神的角度正确看待这段时期，我们就知道神过去就计划要拯救一些人归他自己，而且我们知道神早在这个世界创立之前就安排并设计出了那个计划。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主在创世之前就预定一些人要得救。我们知道创世之前神就成就了这些选民的救恩，耶稣就是在那时成了被杀的羔羊，他在创世之前就为这些选民死了，而且在创世之前他就从死里复活得胜了。整个世界历史实际上就是神把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运行在他所拣选要得着救恩的每一个选民身上，从亚伯到挪亚到大卫等等，神差遣他的道找着每一位选民，并拯救了所有这些选民。从有史以来一直到数个世纪和数千年过去，最后我们到了以色列国结束的时候，然后教会时代开始，再接着到了教会时代的结束，然后到了最后拯救的时候，大灾难的片时开始。在大灾难的后半期里，主浇灌下春雨来，从世界各地拯救了许多的人，男女老少，得救的人有许许多多。随即，神完成了他的救恩计划。凡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他都拯救了。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以色列家所有迷失的羊都找着了，神完成了他的救恩计划，这实在美妙，神当受他选民的赞美和称谢。我们知道如果神的子民得到他们新的复活的身体，这个意义上来讲还存在完成救恩这方面的事情。不过差遣神的道寻找所有选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神的智慧决定首先拯救人的灵魂，他们必须重生，那个任务做完了，结束了。神的救恩计划表现出的宏大壮观的方面也就完成了。这就是我们在启示录十一章这个提到第七位天使吹号的经文所发现的。2011年 5月21日，审判日一开始，第七位天使吹号。那一天也是大灾难时期的最后一天。为此，也就是有春雨浇灌下来的最后一天，第二个喜年的最后一天，那是一个荣耀的喜年。因为主在此期间释放被掳的，接着就到了救恩的最后一天，神关闭了天国的门。有些人对神在审判日开始的时候关闭天国的门这个事实反应十分消极，他们不知怎的总觉得这很恐怖，因为他们好像认为神向一些选民关上了天国的门。实际上，我不认为他们是那样考虑的，因为神的选民，若神的道还没有放在心里，神是不会关闭天国的门的。直到神首先拯救了全部要得救的人之后，神才关闭天国的门。记得我们在彼得后书3章里读到一处十分重要的声明，那里的上下文讲到审判日。彼得后书3章12到13节说，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真信徒顺服神，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继续考察这一些事情。所以神的儿女不应该听从任何企图劝阻他考察末时信息的人，他们极力劝阻好像末时信息有误。神所拯救了信徒，他的天性就是盼望神照着他的应许带来万物的结局。所以我们热切盼望新天新地，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时间表和大灾难持续的时间以及审判日的结束很感兴趣了。这些事情与圣经所说的完全一致。然后彼得后书3章15节接着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声明，我们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在英文里是我主长久忍耐是救恩的意思。也就是说，神直到如今才使他的审判临到世上未得救之人是有特定的原因的。救恩就是这个因由，那就是神直到救恩完成后才刑罚世界，倒下他的愤怒的原因。有些人读了这些经文就说，你看，那意思是说今天神还在拯救世人，我们还在这里存留，那意思是说救恩还在继续。他们不明白神的愤怒是什么。我们在雅各书5章 七节里读道：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这里，神把自己写照为农夫，这是他使用的一个比喻。他是一个农夫，耕种他的庄稼，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当然，选民就是宝贵的出产。这节经文里的忍耐，在英文里是长久忍耐的意思。这就是与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的声明等同。因为那里说，主长久忍耐。他的长久忍耐相当于救恩。照样，农夫长久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他等候什么？他在等两段降雨时期，秋雨和春雨。圣经把秋雨和教会时代的初熟的果子联系起来，就如我们在启示录十四章里读到，十四万四千人被比作归给神的初熟的果子，这是一个属灵的数目，代表神在1955年的教会时代里拯救的所有那些人的完全。然后，春雨仅仅与历史上一段时期有关，那就是大灾难的这个片时，不是整个大灾难，而仅仅是大灾难的后半期。那时2300天过后，到了1994年9月。1994年是一个喜年，在这一年，神开始两次伸手拯救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他差遣春雨在大灾难的后半期降下来，一直持续到2011年5月21日。然后春雨就停止了。地里长出了宝贵的出产，所有要得救的现在都得救了。农夫一直等到那个时候，之前他长久忍耐等候，直到大灾难结束和春雨结束。那就是雅各书五章七节说的，这节经文说，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这是暗指，一旦秋雨和春雨降完，这两段降雨的时期过去，他就不再忍耐了。那时，他将会使审判临到。这正是神所行的，他关闭天国的门，结束他对这个世界的救恩计划。现在，没有一人可以得救了。人们寻求看到实质上神愤怒的显明，神关闭天国的门，结束了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救恩的指望，那就是神愤怒的一个行为，那就是惩罚的一种行为，那是从发愤恨之神而来的一种行为。自从2011年5月21日以后的每一天，所有未得救的人一直处在发愤恨的神的愤怒之下。所以，那些不明白审判在本质上是属灵的人们，他们看不到这个审判。他们看见，这个世界正如以前一样继续存在。为此，他们就错误地认为神还在长久忍耐。 事实上，神关闭天国的门的时候，神就停止了长久忍耐。那一天，以及那一天之后的每一天，神都不再忍受人的罪了。审判日的这个时候，是对人叛逆的报应。神正倒下他的愤怒。我们不能根据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就说，你看，神还在长久忍耐。他在2011年5月21日就停止了长久忍耐。我们回到启示录十一章，我们读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接着，启示录十一章十六节说，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以上这里是神子民的反应。我们在《启示录》这卷书里已经两次读到过这24位长老。不过，我们往前，翻到《启示录》七章，读到有许多的人显现出来。其中一个长老问，他们是哪里来的？回话是，他们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而且这里上下文是神结束了他的救恩，天上出现了许多的人，他们在基督里站在神面前。圣经在启示录七章十到十二节说，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我们看到，就在有许多的人出现在天上的那个时候，众长老和四活物面伏于地敬拜神。这些人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这大灾难是在2011年5月21日结束的，那就是神救恩计划的结束。这就是为什么有大声赞美和荣耀归于神。就如他们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神以前说，他所要做的，他现在做完了。他拣选了这些人，而且在拯救他们的时候，一路上步步受到撒旦和他差役以及黑暗属灵势力的阻击。神把他的子民从撒旦的统治下拯救出来，一点儿都不容易，过程十分艰辛。他们被关在属灵黑暗的地牢里，神差遣神的道在世上拯救这些选民的每一步，撒旦都与神激烈的征战。想想圣经里所记载的撒旦和他的国屡次攻击神的子民时发生的巨大的属灵征战，想想过去几个世纪的教会历史，神在圣经中使用大众化的语言， 然而在教会历史上，若有人敢把圣经翻译成别的语言，并与普通民众分享圣经，教会就会把那人焚烧致死，他们会杀害、酷刑折磨这些人。许多人为了向其他人传扬神的话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确实是一场不断进行的征战。神差遣他的道来到这个自从伊甸园以来由撒旦统治的世界里拯救罪人，一点儿也不容易。然而神是信实的，他使用动员他的子民向世界各国传福音。2011年5月21日前，在世界范围内宣告审判日近在咫尺，传福音达到高潮，主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当然，神的那次拯救也受到撒旦的攻击，众教会在撒旦的统治下使出浑身解数阻止神的道，拒绝神之道的教训。然而，神完成了他的救恩计划，这是配受赞美的。因为主在严厉地试验我们，这对于神的儿女是很艰难的。这个审判日从始至终，我们处在极为严重试验之下。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很难称谢主、赞美主。不过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明天以及那灾难过后的这些日子的每一天里这样称谢神的一个因由。我们可以称谢神，我们可以赞美他。我们的神何等伟大！他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找到了他所有迷失的羊，这是伟大的救恩。不可能有比这救恩更伟大的了。这救恩涵盖的范围之广，不可能再比这更全面了，因为不可能再有选民了。不可能再有人得救了。你看到了，那就是人们的困境。神完成了找到他所有选民的任务后，他就关闭天国的门。然后他们就心里不安起来。他们想让他做什么？他们想让他拯救那些不是选民的人吗？或者他们只是想让神向非选民提供救恩，以致他们在心理上得以安慰吗？福音绝不是为了非选民的。神设计出福音来，不是为了叫人保持心理健康，或允许他们在有生之年活得更加舒适一点。现在，他们的这个指望被除去了。现在，他们不像以前感到舒适了。他们心里很困苦。然而事实是，他们不是选民，他们是未得救之人。因为神没有拣选他们得到救恩，神没有义务去拯救他们。他对他们没有责任，神的儿女也没有。我们临危受命就义不容辞。我们向普天下传福音，直到神找到选民团体的最后一个人，他做完了那个工作，为此那个任务就结束了。我们在那方面 行了神的旨意。那就是为什么现在在这段时期里，我们需要忍耐。这真的是一件浩大荣耀的事情。启示录十一章十六节的语言让我们想到，这里提到二十四位长老，也就是说，十二位代表旧约圣徒，十二位代表新约圣徒，表示他们信徒的完全。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坐在神面前，就如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告诉我们，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坐在神宝座面前。意为坐的这个希腊词也可以译作宝座。他们像君王一样与他一同作王。神使他拯救了的那些人成为先知、祭司、君王。注意，所有二十四位长老从他们与基督同坐的宝座上起来，面伏于地敬拜神说，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然后圣经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七节接着说，昔在、今在，英文版为以后永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神显明他自己是万王之王，他战胜了撒旦。现在天下万国都处在独一真神的统治下，这位独一的真神统治万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